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这样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生命的每一刻懂得喜乐，懂得来享受你。求你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小故事，讲呢一个白领的高管到印尼的海边度假，景色非常的迷人。他看到当地人呢穿的不怎么样啊，有这么一个人穿的不怎么样，在他旁边钓鱼，还喝着椰子汁。他就走过去对他说，他说你看啊，要是你像我一样一年努力的工作赚很多的钱，就可以出来旅游。那么这个当地人呢就看着他问，那旅游是干什么呢？那人说，就是看看大海，晒晒太阳，悠闲的享受。那当地人就说，可是我每天在这边都是看大海晒太阳悠闲的享受啊。如果你以前听过这个故事的话呢，啊，有没有听出来什么东西改变了？地点改变了哈，我说的是印尼哈。因为前段时间呢，啊，我是去印尼探亲，所以没有见到大家一段时间哈，非常想念大家哈。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真正的感受到当地人在这样一个恬静的和谐的生活当中享受美好。他们虽然看起来贫穷哈，却实际上是富有，没有现代化的条件，却是蓝天和大海在和睦当中哈，享受在和睦当中得到满足。这是一种享受拥有，不强求，不一定非要达到自己一种欲望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感谢神，我呢也稍微跟他们有这样一些享受，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地方啊，椰子啊到处都是，非常的甜，跟我们在美国吃的很甜很甜。那没有勺子，你在外面爬到树上去摘下来砍开来吃哈，没有勺子就拿，你看那个椰子壳啊，里面一块就可以挖着吃，很嫩的椰子肉，非常好。那新鲜的烤鱼也是不断，我还学会用手，刚开始不习惯哈，用手抓着吃，味道很好，一直用手抓着吃饭。所以呢，这段经历啊，让我更好的感受到在淳朴的生活当中的生活这样一种美好。那么奇妙的是呢，这一段很短的经历诠释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圣经传道书当中第九章一到十二节。不过呢，你们也不要羡慕我哈，其实我好像也没有彻底的放松，因为要老惦记着准备今天的讲道。来回的时候呢坐很长时间的飞机，那么平时没有时间看电影，来回的时候就看了两部电影。结果呢一看电影就想起讲道，就觉得很苦啊。然后看电影，连看电影的时候都要准备讲道，但是转念一想呢，应该是准备讲道的时候也可以看电影，所以呢心里就很开心哈。你看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需要我们转变观念的。那么这一段经文九章一到十二节哈，跟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它有一个交错的结构哈。所以你看到一到六节按照顺序来讲，它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众人哈，所有的人都殊途同归，最后呢死亡夺去一切。那么接下来它讲的是生命的真谛哈，但是完了以后他又在讲一件事，人生无法预测，祸患突然临到哈，好像又回去讲。其实你明白我们上次讲的圣经的这个对称的交错的结构，你就知道其实他前面讲一件事情，后面讲一件事情，中间那个是最重要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生命的真谛是 返璞归真，享受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看。那么这个交错的结果，我说刚才看了两部电影，好，刚好很巧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上面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最后面，等一下我讲给你听。所有的人好的生命，就像这一段经文讲的，所有人的九章第一节传道书，所有人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呢，人困惑的是一件事情，好，我们哎很简单，所有的事都掌握在神手里，但是我们常常很困惑，原因是因为从事情的本身，我们从事情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哪些是受神喜悦的，哪一些是咒诅的。所以这个地方讲都在神的手里，或是爱或是恨，讲的是神的爱神的恨，哈，我们不知道，虽然在人的面前，但是人不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坏人他可以昌盛，坏人他不停的啊茂盛昌盛，好人却可以受苦，在约伯记里面就很清楚的讲这件事情。所以从事情的本身呢，其实你看不出来其中的缘由。所以我们活在人生当中，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哈55章第八节讲了一件非常真实的一件真理，就是神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远远他的意念远远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生活在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不能够去看环境，因为你从环境里面不一定看得出来，看的是什么呢？是信心。在信心里面，你就知道这句话的真实，你就知道神他掌管一切，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看我们教会虽然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奇妙的是，你看我们的运作照样的进行，甚至在慕道班里面你看到从新来的慕道的朋友源源的不断，神的作为是非常的奇妙。我们要用心的来观察神的作为。接下来这个第三节他讲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个祸患。什么祸患呢？就是众人，好，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不管是什么人，他所遭遇的都是一样。你来看这里面这一段这一节经文哈，其实讲了两个基本的事实，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呢，他讲的是所有的人心里都充满了恶，不是只有坏人的心里面，是所有人的心里面都充满了恶。这个恶是什么呢？就是狂妄、骄傲、自以为是，这是所有人心里面充满的恶，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所有人都难逃同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死。有一位牧师他说哈，他说在他主持很多的婚礼，也主持很多的葬礼，但是他发现呢，在葬礼上面呢，大多数的人呢都不自在，都很不自在，急于要结束，赶快结束，他要走了，想要离开。他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葬礼上面，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终极的事实，逃都逃不掉的一个终极的事实，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个事实让人感觉非常的不舒服，让人感觉很难受。死亡它会带走我们在世界里面赚取的一切，所以呢，这件事情死亡带走我们在人生当中赚取的一切，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人生的意义哈，不可能 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生当中去寻找。离开了圣经，人呢只能够害怕死亡，却没有办法了解死亡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因为死亡是那么难懂，还没有活好怎么知道死呢？但是我们知道传道者却毫不避讳死亡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他提很多次，在前面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里面，记不记得他说过哈？他说往遭丧的家哈，就是有死人的，有遭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人是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者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哈，他把恶和死联系在一起，这个正是圣经揭示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啊，为什么会死？他的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我们常说生老病死，啊，是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其实死亡并非哈，是人生理上的，简单的说是生理上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身体哈，如果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靠着身体的改变就可以去改变，不是这样的。神在最早，你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在最早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没有死亡？没有，没有死亡，所以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不是自然带给我们。但是呢，圣经在第二章很快的就把死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你去翻，好，他没有避讳，第二章就出现了，是神在一个警告当中提出来的，不要做什么，如果做的话会必然会死。然而呢，不幸啊，很不幸，在第三章里面死呢就真的出现了。我们知道这个是亚当和夏娃犯罪所带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罪是带来死亡的根本的原因，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死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可以的。死的问题要得到解决，什么方法？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不是靠修行，不是靠修炼，不是靠自己去争取，而是必须要解决罪的这个问题，死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在九章第五节说传道者他说，死了以后人毫无所知，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在日光之下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他们都不再有份。所以死带来的这个灾难是巨大的，也是很无奈的，没有办法啊，靠着自己可以逃得出来。人在活着的时候享受的一切的美好都会被死亡带走。所以我刚才讲到看了两部电影，第一部呢，我不知道你们当有没有人看过哈，第一部呢是也是算一部新的电影，叫做《芳华》，英文叫做 Youth， 很有趣的青春啊，叫 Youth， 讲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青春年华的这样年轻人的一段故事。在他们的中间呢，充满了爱，充满了理想，也充满了激情。那么其中有一个人物，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呢叫做刘峰啊。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雷锋的一个化身哈。他叫刘峰，是一个非常善良啊，他平时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但是呢，剧中他有一句话，他坦白的说什么？他说我的私心也很大，我不是无私的。结果他的善良被周围的人习以为常，他经常做好事，经常帮助别人，把自己放下来帮助别人。那么周围的人呢就习以为常，结果甚至后来当他自己遭遇事情的时候，旁边的人落井下石，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帮助过的人，那个时候多人落井下石，结果呢他被发配到非常艰苦的地方去。所以看到这个一个故事，它里面虽然充满了美好和青春的活力哈，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非常美好，但是也深深的看到人在里面所隐藏的那种可怕的罪恶。剧中的时候啊，主人公啊，这有一个话外音哈，主人公感叹的说，他说人间有多少芳华，就有多少遗憾。一个人在经历了许多事情，就会发现青春原来是一个人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不禁想到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可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改变。这是最后结束的时候，很让人反思哈，很让人来回味我们的一生。是的，岁月将会无情地带走人所拥有的一切的美好，这正是传道者在这里不断提醒我们的。因为罪带来了死亡，死亡带走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接下来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更强。啊，活人跟死人的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活人有指望，活人有指望。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你要知道狗并不是我们讲的啊，那个我们家里养的宠物狗很漂亮，很好。犹太人在讲到狗的时候，狗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很肮脏、很不喜欢的东西，很讨厌的哈。所以他说，就算是活着的狗，就算是那个狗它是活着，它也比那个强大的狮子啊死了还要好。说明死亡跟活之间的根本的不同。那么传道者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哈，他不是从新约的角度，我很迷惑，我们新约里面不是讲这个有永生吗？他在这里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他讲的时候不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来生的盼望，而是单纯的从日光之下来看死亡他所带来的黑暗。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死亡所带来的黑暗，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追求，或者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能等到将来再说。很多人都是以后再说，现在活着好好活着，未知生焉知死呢？不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死亡所带来的可怕，你不去正视它这个人生最大的事实，你就会说以后再说，你人生就会成为一场空。人生短短的几十年，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就在慕道班的时候，我们要讨论这些问题，人生的意义到底在，我们当然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但是至少有一点，至少有一点哈，我以前是学电脑，啊，在电脑写程序的时候，有一个结构哈，就是 yes or no branching point 哈，你要 做这个决定是 yes 还是 no 哈。其实人生就是那个一个点，那个点是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做一个 yes 和 no 的决定。如果我们说等到以后再说，那个点过了以后再回不来了，知道吗？所以传道者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过了这个你回不来了。你在人生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做这么一个决定，是要接受这个创造我们的主，这个上帝，还是忽视掉他？这是一个根本的决定。所以人生的几十年的时间并不短，让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还能够做决定还能做事情的时候，趁着白日我们要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要好好的做，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了。那么做什么工呢？好，主耶稣说 你现在还能做的时候赶快要做，做什么工呢？大家一定要仔细来看，原来 后面约翰福音六章就讲，众人就问他的时候，做什么才算是做真正的工，做神的工？主耶稣怎么回答？相信，相信上帝所差来的，谁？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里面，从死亡里面救出来的，这件事情就是做上帝的工。一生你做了什么工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说我活了很多啊，我也做了很多，到底你做了什么工呢？有一件工你有没有做？你没有做那件工，人生白过了。没有做，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带到永恒当中去，因为在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会在死亡那个点消失了。不做神所要我们做的那个工，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跨越那个点。这就是传道者要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工是相信上帝，是相信，不是思想，不是靠我们自己脑子里面去想，自以为是的想应该做的工，而是真的是进到上帝的里面去相信他，不是我们自己人所做出来的种种的作为。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人如果不相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一辈子可以做很多很多光鲜灿烂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没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的相信上帝，你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高兴的是你自己，神不高兴。如果神不高兴的话，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你也不会高兴。所以呢，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就是得神的喜悦，要得到神的祝福，享受神的美好，人只有通过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好，前面讲了，前面讲什么呢？讲的是人无法逃脱死亡的结局，对不对？这个死亡是罪所带来的，人逃不出去的。那么接下来呢，他讲第二个部分，他讲什么呢？这个好，讲第二个部分了，讲在人活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死你逃不掉，但在活着的过程当中呢，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那是骗人的。人家说命运在你的手里面，努力的去争取，那是骗人的。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你看他写的，他说快跑，哇，很会跑，未必会赢，真的是这样的，未必会赢的。你看跑到最前面，他说他是最会跑的，不一定的。力战的，很能够打仗的，未必能胜。智慧的，啊，很有智慧，很会想方法，未必得粮食，最后穷的饿死有可能。明哲的未必有资产，灵巧的啊，脑子很聪明，很会算，啊，未必会喜悦，啊，未必会得喜悦，啊。 所以呢，他说领导众人的是什么呢？有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不是靠你拼命去争取，拼命去争取。我们华人的观念就是拼命努力，拼命努力，到最后一定会成的。是一定要努力，没错。等一下后面会讲，一定要想清，一定要努力。但是不要搞错了，不是说你一定努力就一定成的，因为领导众人的在乎当时的机会。机会是什么东西？机会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的。机会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的，我们的人生的命运在许多机会当中，但是是不在我们的掌控里面的。人呢，总是通过各种方法来想要来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科学技术啊，通过各种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对不对？就是为了让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命运。那我们在教会，我们知道那个未必，但是你要知道，人甚至是通过宗教想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啊。那么我在这段休息过程当中，也在念课本哈，我自己的神学课本里面有一本是 Eugene Peterson， 是当今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哈，他讲了一段话，他尖锐的指出哈，他说人呢不愿意看到不看不顾哈。不愿意看到不顾人与神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我们跟神之间根本的区别，知道吗？神是何等的大，人是何等的渺小，但人不愿意，而把神呢想成自己脑子里面的欲望的一个形象，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神出来，并且雇用啊这个他说 priest 啊，或者我们说牧师，来管理人与这个形象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活动，成为了人自己欲望的一个解决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来控制人自己的命运。其实传道者在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人跟神之间是根本不一样的，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来幻想。人呢，我们讲了，执着的去追求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其实不光是传道书，在圣经里面处处都提醒我们。你看，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神使我们的年日窄如手掌，很窄，人生就这么快过去了。我们一生的年数里面是什么呢？个人觉得很稳妥的时候，觉得啊很好；当你觉得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安稳的时候，觉得很好的时候，小心，那是全然的虚幻。全然的虚幻，世人的行动，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哈，世人的行动，实系幻影，实际上是虚幻的。看到圣经既然在诗篇里面也这么深刻的指出来，世人的忙乱其实是枉然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在世界里面做，在哪里做，一样的。你不要说只有在啊在赚钱的事情上，不一定啊，你在忙碌的事情上面都是枉然。特别是在积蓄财富的财宝，不一定是钱哦，各种各样的财宝，你要小心啊，不知道以后回来谁来收取的。那么我们讲了，我看了还第二部电影，再向大家汇报一下。第二部电影呢，啊，讲的呢是。这个叫什么电影呢？叫《老兽》哈，《老兽》。他讲的是一个，他这个是最近的一个金马奖的一个获奖的电影哈，讲的是一个主人公哈，他叫老杨哈，他是在内蒙古哈那地方，他从这个。财富的时代，好像财富急剧的积累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乍富的这样一个阶层，变为破产，好一个赋闲的这样一个游民，好这样一个故事。他甚至后来呢，动用他老婆救命的这一个手术费，啊，动用那个，结果呢被他的子女绑架，那么他非常的生气， 就把他的几个子女全部告上法庭，好，讲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在这故事里面呢，看到的是人呐、啊，一个人从贫穷啊，原来一生都是没有多少钱的，都是好像是规规矩矩这样做事情，从贫穷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暴富，啊，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钱。然后呢，暴富一段时间以后，哇，还享受，还是觉得哇，前途一切美好的时候，突然间破产了。和财富一下子来，一下子就跑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自己的心态上面哈，根本无法正视事实，也根本赶不上生活境遇的改变，啊，更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里面这个善良，它有善良的部分啊，善良的人性和丑恶的人性哈，那个兽讲的那个老兽啊，善良的和丑恶的这个人性，就在一个人的身上，在同一人身上不停的纠缠在那个地方哈，混杂甚至搏斗，根本解不开，这是人的一个现状。人总是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当特别是啊，过得好，甚至有时候过得不好的时候，啊，很会自以为是，不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样。那么这个电影，这让我哈，让我希望，如果你看的话，知道一个深思。有一个讲到人自以为是啊，很有趣的，讲到有一个有十个年轻人啊，十个年轻很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和一个老太太，他们呢。抓着这个直升飞机上抓着一个绳子哈，那么这个直升飞机是个故事哈，抓这个绳子，那么这个绳子呢快要断了啊，要断了，要有人松手，所以他们就商量，谁要松手，不然的话那个人全部都掉下来。就老太太说 ：“I live a good life 哈，我已经过了很好的人生，我就先走吧哈。”所以他就讲着，我就放吧，没等他放手，那十个很高兴的年轻人就拍手了。要当心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哈，接下来呢谜底揭开来了，讲了前面，讲了后面，中间把谜底揭开来，它解开人生的这样一个真谛是说什么呢？返璞归真，让我们享受人生哈。这个经文讲的，吃你的饭，喝你的酒，要欢欢喜喜，要心中快乐。那么这地方小心哈，他讲的不是完完全全不是说我们吃了喝了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弄错了。也不是说要我们追求吃喝当中享乐，而是说一个事情，就是在真实的要真实的生活，要享受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好，我们知道，再回到伊甸园里面，你看到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来享受，所以吃喝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好像水对于鱼来讲离不开，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重大的事情上面，在重大的事情上面才想到神，依靠神，这是件不真实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都要享受神，要依靠神。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是在吃喝当中。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7:3说，他说人子来了，他自己也吃也喝，他讲自己也吃也喝，你们却说，法利赛人却看得不习惯了，法利赛人不高兴，你们却说，看这个贪食好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是我们的耶稣放空自己，来到与我们一样在吃喝当中，给我们做他真正的榜样。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念，就会发现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我讲的吃喝里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留意。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悦纳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你要仔细的念。因为吃喝当中的享乐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的恩赐，说就这个意思，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恩，我们要喜乐。好，这里面讲的衣服要洁白，头上的膏油，就是讲的喜乐这件事情。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人的问题哈，就是不满足。不满足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里面的骄傲。骄傲呢，是罪的根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要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说，喜乐和感恩是神的旨意。不是说啊，你劝你喜乐感喜乐一下就好了，知足常乐就好了嘛啊，不是的，而是说你要喜乐，你要凡事谢恩，你要感恩，这个是神所定的旨意，你要去做，这是神的意思，就是叫你这么做。好，接下来呢又讲到一件事情，吃喝要在喜乐当中，对不对？要享受，要喜乐。接下来讲的这个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哈，昨天我们在这个就在你坐这个地方，一个非常美好的婚礼啊，是我们团契的两位年轻人啊，非常非常漂亮哈，美好的婚礼啊。其实你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我相信传道者在这边讲的时候哈，他常常思想到伊甸园里面那个美好。在伊甸园里面，除了神创造美好给人享受，神创造了人的配偶，让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和谐。这是伊甸园里面所显示给我们神要我们所享受的美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像圣经新约里面讲的，婚姻这件事情哈，其实有很非常重大的一个预表的意义，不仅仅是啊我们地上的婚姻，地上的事情很多都是神创造了，都是为我们彰显天上的事情，预示我们天上的事情。那么地上的婚姻所要预示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与神，我们人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美好合一的这个关系。好了，再接下来传道者说什么呢？他说凡你手里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我们讲到哈，这个世上我们要吃喝在欢喜当中，要享受人生里面的美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是叫我们消极的去享受。他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不管是在工作上的还在家庭里面的，你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你都要怎么样？尽力去做，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尽自己的所能。这个能力和所能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和所能，是要我们发挥出来。发挥出来是为了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所以要尽我们的能力来做的，因为死了以后没有盼望，死亡带走所有一切的机会。那么还有我这地方很有趣的，就是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九十篇里面讲到求上帝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好，这个数算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准备，不是算，不是 counting 哈，是准备好和安排。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意念，就是让神教我们数算的时候，不是说啊我过去多少我算一算算一算，不是这个意思，而不光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前面的每一天，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明天，每一天让神帮助我们，在祷告里面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把它过好。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在患难的年岁我们也能够得到喜乐。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会坚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工。我们刚才讲了，神所做要我们做的工就是相信，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所做的都一定要是在信心里面做的。再讲一遍，不一定是教会的事情，在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你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就是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工。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吃，不管是喝，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我们所做到的这个效果，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荣耀神，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那么有一本书哈，叫做《活出热情》，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们看一下，讲基督徒不要消极的过日子。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可以过，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十岁，不管你九十岁，都有可以精彩的人生活出来，叫活出热情。好，这是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Piper 他写的。好，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看一下。好了，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接近尾声，还有一个谜， 昨天有人问我，那次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哈，你终于山穷水尽了，你没有歌可以讲了。昨天问我，有人问我，哎，有人问我，明天你想唱什么，讲什么歌？哎呀，你们真的是不了解，歌嘛，向来是讲道的题目。啊，有一首歌叫做《返璞归真》，是谁写的呢？所以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你们不知道这首歌，很多人知道，邰正宵，你们知道吗？999朵玫瑰，哎，他写的，来，我们来听一下，好，给你们听着听，你们没有听过哈，稍微听一下。听的时候啊，大家仔细，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好不好？不要光听这个歌，思想。大声一点，可以。
日光下，了无心事，万事重复不休，人不能说尽，耳听不足，眼看不够，理不清，就算穷一生去寻求下救，多有智慧就多有哀愁。尘世间凡事有定期，人不能参透，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人无力左右，苦有时笑有时，爱与恨也有节奏，各安其事能成为美好。我要快乐无忧，不再拼命强求，只盼望夕阳下漫步，牵你的手，要寻回起初单纯的爱才能拥有，返璞归真以后的自由。全力以赴，没有保留，在劳碌中懂得感恩，懂得去经受，生命中总有无常与黑暗在等候，习惯用平常心去接受。我要快乐无忧，不再拼命强求，只盼望夕阳下手，要寻回起初单纯的爱才能拥有，返璞归真以后的自由。我要快乐无忧，不再拼命强求，只盼望睡得香甜，握紧你的手，要寻回起初单纯的爱才能拥有，返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歌词里面很有趣哈，歌词里面唱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快乐无忧，要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不要拼命强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强求自己要什么东西，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在强求，我要这样做，我有个目标，我就是一定要。当然了啊，目标设定，为了目标努力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人生的方式却常常在强求当中。我们在劳碌当中要懂得感恩，要懂得谨守。好，最后他讲到很有趣，最后讲到他说只盼望在夕阳下漫步，牵你的手，他那个你是看到吗？上帝的你，好，牵你的手，只盼望睡得香甜，能够吃能够睡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在睡梦当中紧紧握住上帝的手，这不是天堂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地上也能过如天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去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所以箴言在3:5里面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面都要认定它。好，我最后再给大家总结，用这个经文给大家总结，我们看到前面我们传道者讲的，因为死，好，每个人都难逃一死，所以上帝 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答案。因为死，所以上帝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答案。死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上帝也是每一个人可以认识的。我们个人对神要有一个真实的态度，是在生活的每一点滴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在我们的高言大志里面。好，刚才我们讲的死，讲到生命的无常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人生是无常的，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控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他，要常常地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来仰望他。我们在地可以过在天的生活。你知道猪啊，猪看不了天的，你知道吧？你们知不知道猪它没有办法看天的，真的，它看不了天的。你不信你去查，你去 Google，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不是笑，这不是笑话的笑话，呵呵，看不了天。不要像猪一样，我们常常要抬头仰望上帝。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我们要做到这个的话，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知道，这个是最后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诀窍哈。大家知道怎么样才能够仰望上帝，怎么样进到上帝里面去。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功，把自己的功歇掉它，不要老是自己去强求很多的事情，歇掉它。它里面讲到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讲法哈，非常特别。竭力就是拼自己的力，对不对？安息就是安定下来。怎么拼命自己力要安定下来，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坐在那边等，你随随便便坐在那边等，你自己就会瞎想，而是要努力的进入神。当我们努力进入上帝，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安息，不是忙碌。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的妙，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回过来讲，我知道当我讲返璞归真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是这本书啊，所以难免要提一下返璞归真哈。这本书呢是在今天今日基督教杂志评选为20世纪改变世界的啊，改变20世纪世界的100本基督教的书里面的其中一本榜首第一名的哈。它是大家知道是 C.S. Lewis 在这个二战的时候，那个期间呢，英国遭受纳粹的轰炸，那个时候呢，大家的信心很受考验的时候，好，这个时候呢，他给大家在广播里面 BBC 电台里面的一个演讲，最后把这个演讲很多集起来，就成了返璞归真，啊，鼓励当时很多人的士气。这里面讲到的这返璞归真，到底返璞归什么真呢？知道吗 ？Mere Christianity 到底归什么真呢？他是说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宗教的，不管是什么，很多的事情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披戴基督就是基督教的全部。好，所以呢，我们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一切答案只有是基督。一切的遭遇，我们知道一切的挣扎，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和跌倒，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记号，上帝给我们恩典的记号，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倾听我们的呼求，在万人当中，他是最关心我们的。当我们虽然走过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欢笑，有泪水，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恩典的记号。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开始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学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这就是返璞归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